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莫想上进任务的话节了。今天我们一起看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老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当，一个叫希拉。亚当生亚伯，亚伯就是住扎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伯的兄弟名叫犹巴，他是一切踏青吹箫之人的祖师。当人类始祖亚当遇见夏娃的时候，查出了人类历史上记载中的第一伤案的杂果。但不幸的是，到了该隐的后代老麦，他娶了两个妻子，烧开了多妻制的邪火，破坏了神设立的婚姻一夫一妻的原则。老麦其中的一个妻子亚当也成了淫欲之母。一切因堕落带来的世俗潮流豪宅即颓废了秘密之音之母。相信老麦查出的那一首人类堕落后的第一首极凶残的扎古。老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当、希拉，听我的声音。”老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抓捏人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酸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老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么这个呢，倒是来自于这对夫妻的合作。所以你看，我们好好说，不杀小大些，万物因为少。一旦开始了一夫多妻制度过后，很多的罪行，很多的犯罪，很多的一些心上的怨恨呢、嫉妒哦，就油然而生了。当然，善原先创造呢是一夫一妻的完美原则，因为这样子是两个人彼此相爱，相互呢一直相伴到终老。但是呢，随着其环境的改变、社会的改变，就发现出一夫多妻甚至是一妻多夫等等各种各样这些会容易造成很多家庭问题的婚姻方式。所以这点我们要一从熟悉呢，就是一心一意抓心呢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什么都比不上他荣美。 失望，有盼望，在那高高的天上。
蓝天白云之上，共你像太阳，主为我们预备地方。地上虽有困难，心中不失望，有盼望，在那高高的天上。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绒毛宝宝有大约14万多的绒毛宝宝阿多族人，生活在甘肃省西南部的萧河县以及周围地区。老毛教的老虎寺位于萧河县中。老虎兰寺将僧侣从各地吸引到这里。青海省铜仁县也有说绒毛宝宝阿多话的人。绒毛宝宝是藏语里面农夫、游牧部落的人以及牧羊人的组合。然而绒毛宝宝阿多族人说的语言无法与其他形式的藏语沟通，所以他们有资格成为耶稣基督拯救的特殊群体。尽管绒毛宝宝阿多话不是四大阿多话中的一种，但是它仍然被视为阿多话中普通的方言。原因在于坐落在萧河县中的仙鹤的老虎兰寺。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在萧河县的绒毛宝宝阿多族跟回族有很多次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在20世纪10到30年代，发生绒毛宝宝阿多族人被回族伤害的事件。1919年，回族又劫持了老普兰寺，烧死了几百名的僧侣。1929年，有一位发问者目睹了发生在萧河县的一次刀斩大屠杀的场面。154名藏族人，他的头颅被悬挂在回族要塞的墙上，就像花花一样。年轻女孩以及娃娃的头颅被展示在一间超老简单的房子里面。每个回族旗上，他的额上都挂得起10个或者15个人头，在村子里面跑来跑去。今天这两个部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绒毛宝宝阿多族是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福音拥抱的部落，这个部落现在还未曾接触到福音。亲爱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阿多绒毛宝宝族祷告。亲爱的父，恳求神能够打开绒毛宝宝阿多族人的眼，使他们认得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需要，让他们能够找着平安的心。纷争杂乱让他们的心早已生活在惊恐当中。主啊，你曾经说过，发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靠，你就使他们得安息。求你带领绒毛宝宝阿多族人，让他们能够借着你到那安息的水边。 祈求这个部族中的所有人能够尽快的听众福音，也求你尽快兴起宣教团队，能够在你的旨意，在对的时间进入到他们当中，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向他们传扬福音。主啊，也祈求圣灵对老普兰斯有所影响，让他们能够发向少路的道，让他们能够得着平安的心。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世界上发生了最大的事，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在我国近代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和外来西方的文化可以说是纠缠不清，一团混乱。19世纪初期，我们拼命地吸收西方的科学文明，好坏接受来者不拒。接下来，我们又开始抗击西方的武力的侵犯，西方还有文化各种的干扰都抗击，所以我们开始以法查探。对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戴上一个侵略者的帽子，一概抗击。在这种历史演变中，圣经呢就把一些中国人讲成是一帮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别国的攻击。人们认为凡是爱国的人都不应该读圣经，也不需要去读圣经。事实可真的是这种呢。我们认得圣经的作者90%以上都是犹太人，圣经中也详细的记载犹太这个民族的历史，因为神要透过犹太民族来实行拯救世人的计划，圣经可以说是一本犹太人的经典，由犹太人传流下来的，再被英美西方的各国所接受。就像美国的宪法呢，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的，每一任的美国总统他任职的时候都是要手握圣经宣誓为国家尽忠。所以说，圣经如果是一本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那么犹太人应该首先攻占西方帝国才对噻。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犹太人早就亡国的了，几千年来的漂流，并且分散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德国纳粹的军人屠杀的人数超过600万人。所以说，如果圣经是侵略者的攻击，那么一国的历史足以证明那个是错误的看法，是太主观的一种判断了。反而那些接受圣经为民族文化根本的国家，例如英美等西方的国家，个个都强盛繁荣。可见圣经不但不能侵略别的国家，反而能够帮助那些接受圣经的国家强盛起来。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说到这点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提出抗议了，说就算圣经不是侵略者的攻击，但前面说过了，圣经是犹太人的经典，那么充其量也只是一部犹太人的历史书噻，与我们有哪关系呢？的确，圣经是犹太人从神那点领上的信息，然后写下来的。 他能流传也是借的犹太人小心翼翼的抄写保护而达成的。但如果因此说成圣经只是一本犹太人的经典，犹太人的历史书，那么又错了。圣经绝对不只是犹太人的历史书而已，圣经里面记载了犹太人的起源，但是更详细的记载了人类的起源，还有人类迦南的归宿。他说出犹太民族的历史，但也预告了世界历史的变迁。世上各民族的兴衰，圣经宣告神特别在万民中拣选了犹太人来实行救恩的计划。但是他更明明白白的指出，救恩的计划是关乎全世界全人类的。圣经的主角耶稣基督出生在犹太人之中，但却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圣经绝不只是犹太人的经典而已，它也是全世界各民族的书，是神传给人类的书。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来研读它。朋友，如果你对圣经有下面的两种的看法，听过今天这番话，你可会重新的来衡量圣经，你可会愿意客观虚心的来研读一下圣经呢？今天我要朋友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为哪样圣经是写个全人类的书，如此一书如此我行，也因此把它介绍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沙里无法站立，希望又靠远，其实我想没人会恐惧，有了爱还怀疑，偶尔刮起风紧咬不定，
坚持的
们的艳遇要常常带着呼气，好像用眼挑呼，就可知道该怎样回到古人。神经古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